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 Lead for Life， 我是 Bonnie，
我是 Kimmy。 可以听到我们这一期这个开头的背景音乐，如果有了解的听众 就能听出来，这是美国的一个摇滚乐队叫 Green Day， 绿日乐队的 American Idiot。 这一首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我们这一期不是要讲摇滚，而是这首歌它是在抨击美国的这个媒体制度。
嗯，
选这首歌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开题，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要聊一下关于媒体和舆论的事情。
对，是的，想必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关于陈赫出轨的事件。你知道陈赫吧？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然后媒体的话，其中一个媒体叫关爱八卦成长协会，他就抛出了陈赫出轨这一事实，甚至还
说、就是、这个陈赫这个事情我也是在新闻上看到，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我根本就没有打开看过。
就
大概说
就是有媒体挖出信息说陈赫他出轨了，
是好像后来还说什么是到底是婚内出轨还是离婚之后。
对啊，就是他的前妻发了一条微博，就说自己要往前看之类的语音，然后媒体就开始怀疑他是否已经离婚了。然后陈赫之后就发了一条微博说我错了，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希望媒体不要去打扰他的前妻还有他的父母他的朋友。结果当一个狗仔队他拍到了陈赫真的与一个女星叫做张子萱出轨的证据时，陈赫跟张子萱同时发布了离婚的那种协议，就离婚协议也成为了一种秀恩爱的方式，
就是他们是为了证明
自己是清白的。
对，就是我在之前那段婚姻结束之后、
哦、
才开始这段
感情。然后其实张子萱她并没有离婚成功，因为她的丈夫现在就是还处于一种不能离婚的状态、
啊、
具体我们也不能方便透露、
啊、
然后但是这样子看来的话，陈赫真的的确是做了第三者，即便陈赫之前离婚的话、
啊、
然后这个离婚协议一晒之后，反正陈赫这一系列的事件使陈赫成为了继文章之后刷新新浪微博那种破各种小时记录的破记录者。
对，我印象中当时文章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闹得特别厉害，因为他长期以来也是很注意
自身的形象，
在自己的作品中啊什么都树立这种、
嗯、
就是甚至有点窝囊的这种好男人的形象、
嗯、就是什么我没有钱没有房子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
对对，就这种，等他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也是轩然大波吧，
就是好父亲好丈夫的形象就轰然倒塌。
嗯，
所以
他跟马伊琍离婚
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觉得可能明星可能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那种明星效应之外，可能也会顾及到自己的家庭，可能孩子还小吧，不爱嘛，他还小，还是我觉得他们夫妻之前应该挺浪漫的，连孩子都起的文爱马马伊琍。
对啊，他们两个也算是比较典范的吧。
对啊，圈中典范的就是夫妻。
嗯，
我只能说媒体实在有点厉害，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真的是有点让人感觉太厉害了。
这期我们的主题也是帮你想出来的，就是这几个根据这几个事情来就是想到这个媒体在现在公众生活中扮演的一个角色。确实现在特别是像微博这种微媒体的发展、
嗯、
就使得你每一个公众人物可能包括一些官员，我们现在也知道、
嗯，
你稍微有一些不慎或者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就很容易暴露给所有人，而且传播的非常快。对
对，
传播的非常快，
快手表就可以让人落马。
对对对，
一件外套也是。
是，就这个以微博为代表的现在这种媒体的力量，新媒体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甚至有些可怕了。
就是他们会竭尽所能去挖一些让大众吸引的那种眼球爆点。 去挖掘这个爆点，然后产生一些效益。我不知道给媒体他们最终带来的是什么，你觉得带来的是什么？是金钱吗？我觉得很借鉴
关注度吧，
关注度，
点击量。你知道现在好多网站啊，或者甚至一些平面媒体像报纸，他们现在有一个词不是叫什么标题党
啊？是的，
对，就他们
不温不服，
对，用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让你去点开进去一看，其实跟他那个标题讲的就不是一个回事，或者有偏差。
嗯，
他是为了吸引这个点击量。当然媒体他也是为了一个曝光嘛，我觉得。
我觉得明星他自身也需要这种借助媒体的力量让自己上位，
是是。
所以也有人说，陈赫这次事件是因为张子萱，他
刘国航也看
派了狗仔队去，因为有人有媒体分析是因为他陈赫跟张子萱的爱巢是在一个很隐蔽的高档住宅里面，他居然有办法能到停车场，甚至在远方就拍到
他，拍到了，
对对对。就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有点玄乎。
我也是近一段时间，近两年才就各种各样娱乐圈的事情爆出来之后，我也是有点对这种公众人物，实在是无法再相信了。他们的所说所做，即使有一些我很喜欢的这些娱乐圈的人物，包括歌星啊或者影星啊，我有时候也会想，可能他们实际跟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是不
一
样
的。
对，我有时候就会这样想。
你说明星他是不是平时为人处事带有一些演的成分呢？很难说。
对，很难说的。
因为陈赫这个事情之前，他跟他老婆录了一个档节目叫《真爱囧途》，然后当时就是媒体爆料说他们在其中就是秀的恩爱，真的是没有下限啊，真的是。但是后来陈赫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在演，而且忽悠了我们一大群人。
哎，真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文章这陈赫，包括之前谢霆锋跟王菲的复合，也
是媒体爆料，
对，也是让人觉得怎么搞来搞去又搞到一起了。这媒体在其中起的作用也很大呀，就他们两个一开始可能是还是特别隐秘吧。
嗯，媒体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大众有这个需求，想要去了解明星的私生活。
是这样，
有人就是说明星他其实就是一个产品。
是的，
所以他就是没有隐私的，就像一个产品就是一个性能，它的质量是不是受欢迎度是取决于我们这些客人客户，这购买者，
对，
它其实是我们的消费，
它其实要的就是一个要的是一个曝光度关注度嘛。如果没有人关注它，那它也就无所谓什么明星不明星了。
嗯，
所以有一些我们可能如果以邪恶的这个方面去揣测的话，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人，一些娱乐圈的公众人物会为了自己的这个曝光度啊关注度，会做一
些
没有底线
的
事情。
我觉得文章他是幸运的，他有马伊琍，他收住了，就是他这次的事件，就陈赫这次的事件他已经收不住了。就是有内幕称陈赫已经被华谊给封杀
了，
张子萱他说也已经身败名裂了。
这种事情就你爆出来之后再怎么去
补救，
也
对，
基本上回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现在大家谁提起来文章
出轨，
对，就是那个负面形象了，就不会再是他以前演的，不管是奋斗里边的向南的角色了，还是什么，对，还是雪豹里边那个军人的角色，就不会再想起那个。
明星也要步步为营，真的是，因为很多人说明星这些事情也是明星与明星之间勾心斗角捅给了媒体，
他们那个圈子可能也是不好混，
贵圈太乱。
就像黄海波那个事情，
嗯，
人家不是有人就分析嘛，怎么就那么巧 查房能查到一个五星级大酒店，还正好就能查到他。
嗯，
好多人分析不就是黄海波可能也是得罪什么人被
太
被陷害了吗？
嗯，所以娱乐圈不好混。
娱乐圈当然不好混啊，因为你像我们所谓的娱乐媒体，大家看，我不知道，反正像我们，我看新闻、看报纸之类的。会看体育新闻，然后其次就看娱乐新闻。
是，我也
是。
是
吧？这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茶余饭后
谈资。
对，谈资。
嗯，
娱乐新闻是，特别是我们像年轻人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吧。所以娱乐记者
就有个娱乐板块。
对，我们所谓的狗，说的平时说的狗仔队嘛，像台湾、香港他们闹得比较厉害的，之前不是也传出过周杰伦跟狗仔队
闹翻，
对，有什么正面的冲突吗？
我还刚想说周杰伦呢，周杰伦这次跟昆凌的婚礼大典，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他真的是避了一些就是不必要的麻烦，提早举行婚礼，甚至把婚礼的举办地搬到国外，多少人会想到呀？
我觉得周杰伦这次也是被媒体给吓到了，竟然把全世界都骗了，都知道。可能他没有明确说要十八号那天结婚，但是可能全世界都猜到是那一天，结果他就提前一天把婚礼给办了。
说总的来说来，周董他还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人。
对对，也我觉得
他知道媒体的杀伤力有多强。
是是，也是多年来被这个，真是可以说被狗仔队给吓到了，
给练出来了。
对，练出来了。
是。
现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
传播速度特别快，
对，传播速度特别快。嗯，基本上如果一个事情爆出来，基本上没有可隐瞒的。
有句古话叫什么来着？就是好事不传得快，就是坏事传得快，那就
坏事传千里。
对，
好事不出门，
坏
事
传
千里。
对对，现在真的就是真实写照。
嗯，而且我们说，你说到古话，我想到一个成语叫“三人成虎”。
嗯嗯 嗯，是个贬义词。
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可能就是一个人说，
众说纷纭。
一个人说可能不相信，两个人说不相信，等三个人说的话，可能所有人就都相信了。就是你现在微博的这个力量，大家有一个人转发了，然后下边有无数个人转发，
二的 n 次方一样。
对呀，等大家都知道这个，都知道这个事情，即使它是个假的，所有人都在说，
嗯嗯嗯，
那可能它就成真的了。
其实媒体有方面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些看客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对对，
他没有什么证据，他只是凭借那种媒体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就开始开骂，甚至还有脑残粉就不管他的明星做了什么，他不会这样的，他就是个好男人。
对，
我们也非常的费解，就是极端了，特别极端。
这就是我有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了，说我们中国的民众啊，包括甚至是一些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
嗯嗯，
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差一些，
嗯，
就是别人说什么他
就
听
什么，
他就信什么，不会去分析啊，或者说去查一些证据来源之类的。
这真的是，
这也是我就觉得可能是中国的媒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找到了适合他发展，快速发展，他能这个稳固的生存的方法吧。
嗯嗯嗯，你还记不记得姚贝娜的事件
啊？对，
就是说深圳晚报的记者去，
对对对，那个事情前两天闹得特别厉害。
对，深圳晚报他说自己没有偷拍，只要他说家属制止那就算了，然后结果可是他的经纪公司，姚贝娜的经纪公司他又不是这么说的。
嗯，
所以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
后来深圳晚报是不是承认了，
他没有完全承认，而是想尽办法去说自己是一个有道德有操守的报业。
啊，
然后他的所有的记者都是非常尊重姚贝娜，所以就模棱两可的在掩饰些什么，我是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有，
嗯嗯嗯，
就真的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如果说这个事情是真的话，那确实太过分
了。
你就是别说什么所谓的职业道德，这根本就不是职业道德的问题，就
是
这就是整个人品道德的问题了，
不是人类应该做的事情。
对，你为了你的 所谓的点击量、曝光度，为了你的这个媒体的知名度，一个已经去世的，不管他是歌星还是普通人也好，
嗯，
你怎么能够
做这样的事情？
对呀、啊，真是难以想象啊！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现在媒体的，我们说媒体的力量现在很大，
嗯，
明星有时候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有时候觉得他们也挺可怜的。可能他们内部有些争斗，像你刚才你说的勾心斗角什么的，
嗯，
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怎么说那个词，身不由己啊。但是毕竟作为个人来说，他们有时候也需要一些隐私。
是，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些花边新闻真的已经当做一种消费品在被消费了。
是。
只能说明星也有说不得的苦衷吧。
对对，作为公众人物来说，他们需要去起到正面的作用，需要一些适当的曝光度去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关注度，在这方面来说可能跟媒体他们是相互互惠互利的，但是咱们从最基本的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既然是个人，他肯定就只是即使是素质再高的一个公众人物，他也不希望，他也会有一部分的这个个人生活，他也不希望自己的个人
被打扰，
对对对，这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媒体有些狗仔队他就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就说媒体
拍啦什么的。
你周杰伦不是有一首歌，我们刚才放的那个《四面楚歌》那首歌，他是写给狗仔队的吗？他说他里面也是表示，我对你们的工作表示理解，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就你们还得这样去做。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到道德底线的问题，
将心比心，
对对对，互相理解一下。有些时候媒体和这些演公众人物
没什么区别，
对，没他们有时候是站在一条线上，
嗯，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又是站在对立面上，这个事情就很难说，我觉得
有些心塞。
对，就是媒体有时候我是觉得做了太多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我们可能多年来接触到的一些所谓的无良的媒体，也导致了我们现在媒体的公信力的缺失，不只是娱乐媒体，你看我们说电视也算是一个媒体渠道吧。
是，
你记不记得就是电视上有一些广告，那些一播出来就几十分钟长的那种销售的广告，
啊、
那种
特别看着特别
对呀、
啊，
就是感觉很便宜的、很好的一个东西，它以很便宜的价格，然后请一些国外的人来去拍什么广告，对对，那种什么一个月减多少斤之类的那种广告。上面是三令五申那种广告是不能播的，但是可能。你想除了中央电视台，国内的电视台，即使是省级的电视台
也会
也都一直在播，
为什么呢？
对呀、啊、为什么呢？
有钱可播。
我觉得就是作为电视台的话，可能他没有利益的话，他不会去播这个广告的。有时候可能媒体作为即使像电视台这样的我们所谓的权威媒体，他们也不会去考虑那么多，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个利益收益就是第一位的，他们不会去考虑这些东西是真的假的，
他们需要运营，
对，他们不会去考虑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会不会给这个人民或者老百姓带来一些伤害。
哎，你说到这事情我就想到，就是有一些明星代言一些产品，但一些那些产品如果出现一定情况的话，比如说它含有什么副作用啊，或者是它根本就一点都没有效果，这明星就瞬间被拉下水了。
对，
所以明星代言需谨慎。
是，
而且我们购买者的话也要睁大眼睛擦亮眼睛。
你刚才说的那个电视广告，其实我觉得受伤害最大的是我们长辈甚至爷爷奶奶，
容易受骗，
对，那些中老年的人，
嗯，
他们可能觉得那些东西说的那么好，价钱又不贵，然后又是电视上放出来的，有些人就会觉得既然电视上放出来了，如果不好电视肯定不会让放的，是吧，会有这种思想。但是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这些东西爆出来了太多负面的消息，导致了我们 公众媒体公信力的缺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方面。
是。
而且随着我们，既然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思考能力的问题，随着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其实我们这个国民的思考能力，包括看事情的，这个深度，也都越来越提高了，就导致了现在有时候电视上或者广播上说一些什么事情，大家可能都会想想到底是不是真的。即使你发布了一个新的消息，或者真的消息，大家可能也会去多想一下。
有骗术吧，你记得现在就是不是从媒体的那种骗术，就像我们出国留学也有许多学生会接到什么父母出什么事情啊，要集会钱啦，或者你打给你父母说你出什么事情了，你父母要怎么样怎么样汇款怎么样怎么样，诸如此类的。我觉得媒体可能就是给别人带来新的知识力量，可能也导致了一种就是犯罪的发生，我觉得是一种犯罪。就有很多听说印度学生被骗，印度学生就是，
我好像听说了，
对对，就是关于签证方面的问题，
啊，
就是什么移民局过来跟你说什么你这里出现问题要补交一些钱，或者是你这个卡要寄还要多少钱打过来我才能寄过去，也是这样子的，就骗子丛生嘛。媒体其实是个就是光明正大的大骗子，或者是个说实话的大智者，但是也不乏一些小骗子的名声吧。
就什么事情，我们如果从大的角度来说，它都是两面的嘛。
对，是。
但是你像媒体这种媒介，它如果起好的作用，起正面的作用，可能影响不会特别大。
是。
但是如果它起负面的作用，这个影响就特别大了，就比较可怕了。
现在都讲求什么正能量嘛，觉得正能量对于媒体而言，它如果要带给我们中国人更多的东西的话，它务必就是正能量。
而且我们说，其实我们中国新闻还远远不算是一个新闻自由的一个国度。
这是个敏感话题。
对，这个比较，我之前就说我们聊这期话题会不会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
我觉得国外的话，我们来聊聊国外的那种媒体吧。
你对国外的媒体有什么了解？我之前想了，但是好像没有太多了解。
我是觉得他们外国人有个报纸叫 Daily Mail， 它比较不知道是右进还是左进，激进，它比较激进吧。外国人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份报纸，有一部分外国人不喜欢，但是它还是照样出版。我就觉得很好啊，可能是两种思想碰撞，
对对对，
它可能其中也有一些是比较让人觉得，哎，这种观点怎么这么不主流啊，或者是，哎，这个观点还不错，我觉得都是双面性的嘛。
对，都是双面性的，
所以存在啊，我觉得就是一种进步，可能对我而言
是是，这也是西方国家言论比我们
要
自由的一个体现吧。
我还遇到一些台湾的留学生，他们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一个视频，可能是对一个官员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结果台湾方面他把它删掉了。但是后来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民众就是有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然后就重新就是反复的发上去，就是更造成了一个就是更大的效应。那台湾学生说，就是我们就是要言论自由的。
对啊，要公开，台湾是很自由的。
他们自由，他们说我们不怕被抓。
对对。
就觉得台湾留学生还是蛮有骨气的，但是在我们国度的话，我们一言一行还是需要谨慎的。
是呀，我们就聊到这就
打住吗？
不打住了，既然聊开了，我就说想聊一下我们最近这个广电总局的各种行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媒体，应该是所有的媒体吧，都是在广电总局的
审核之下，
对，控制下。
可
能有些听众也注意到了，就最近
媚娘吗？
最近半年吧，武媚娘都不算是新的了。
武媚娘那种，
就从最开始《生活大爆炸》那些美剧下架的时候，
我挺恨的。
对啊，
真的
是吧，
我挺恨的。
那应该是咱们出国之前吧？
出国之前五六月份的样子。
对对，就最近半年多。好像这个趋于收紧这个审核制度，
他说只能有30%，最近30%的美剧， 和70%的国产剧，
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想过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到底是真的是因为所谓的版权问题吗？
版权有，因为我觉得某视频上，某搜狐视频上，好了，它上面的美剧还是可以观看的，但是好像大多数都是关于那种偶像剧啊，或者有一些稍微恐怖一些的剧，但是还有纸牌屋它还是有的，但是像那种傲骨贤妻啦、生活大爆炸啦，一些可能是不是从中会带有一些敏感话题的都已经被屏蔽了。
我其实最不理解就是生活大爆炸为什么会被禁，
人人影视也是被整个禁。
对啊，生活大爆炸就是一个生活类型的轻喜剧，难道是因为中间
他有讲天朝吗？
有
我因为我没有不是特别关注，
我看啊，我一直在看生活大爆炸。
嗯嗯，
我还之前还截过图，但偶尔会吐槽一下中国的什么什么。
对对，傲骨贤妻可能是因为法律一些敏感吧。
但是既然纸牌屋都没有被禁，纸牌屋可是讲政治话题的。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真的是，可能真的就是因为版权问题吧，我们就这么坚定的认为好了。
版权问题应该是一方面，但是我之前看消息说那些网站平台放这些剧，他们是有版权，有的最起码有的是有版权，
嗯，
但仍然是被
封杀
被下，
谁知道呢？
哎，提到这个就是很担心啊！我昨天发那朋友圈，你看了没？
嗯，看了。
说那个教育部的部长说要加强这个，甚至加强文化方面的管控。防止杜绝这个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渗入到我们的大学课堂，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留学生以后不能出国留学了呢？按照他的这样的意思。
对呀，我就是从这一系列的事情上，我个人意见能感觉到一些，这难道是要闭关锁国的节奏吗？就从严重一方面说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发展，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发展得很好，特别是经济发展。
嗯，
在世界上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地位了。
嗯，
就中国在现在世界经济市场中也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在政治市场、政治这个世界中。但是，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的新闻自由，包括文化开放程度上，我觉得跟我们的大国形象不符。
不知道为什么教育部长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不知道他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是啊，
就是。听了我们这些中国学子听了还是有点伤感的，就是我们的国粹，我们的中国文化固然重要，
对呀，对，
但是我们不去吸取国外一些优秀的文化，像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的确是国外比我们要先进，是吧？一些科学知识研究方面，像我们写论文的时候用到知网，就里面就有很多外国的文献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非常好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限制或者是西方文化就是侵蚀我们中国文化，不知道他是基于哪一个点、哪一个层面这么说的，我不是特别明白。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挺可怕的嘛。你也知道，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教育的问题。我说我们国内的教育现在已经很糟糕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古典文化是很好的。
嗯，
但是近些年来发展。再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现在都说地球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嘛。
嗯，
你如果再把自己封起来，
嗯，
拒绝跟外界交流的话，那你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朝鲜，我们现在提起来朝鲜是什么样的态度？
好朋友，带引号的好朋友的态度。
对啊，难道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发展吗？
我想习大大应该不会让我们中国这么发展的，我信赖习大大。
很难说呀，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不能是他一个人的决定，但是希望他能够关注到教育对于一个国，我不知道是我们国家哪位主席说过，教育就是所有的根本。
这个其实我觉得放在哪都是一样，任何时代都是一样。
是，
如果是某个专家，我们知道专家这个词现在在媒体上或者在我们公众的眼中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的词了， 啊，就像之前去年还是前年那个哈尔滨那个立交桥，
嗯，
立交桥倒塌，专家出来不是说了吗，说这个桥是因为一车超重把它给压塌的，这是专家说的话。这所有人都，你即使再正统思想再正统人都会觉得这是扯淡，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就这种事情爆了多了之后，专家可能现在我们的心中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正面或者完全正面的形象了。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教育部原部长说的这个话是某个专家说出来的，可能我们也不会特别在意，但是他是教育部长啊，你想他那个位置，
其实我们想要一个百花齐放，学术百花齐放的中国，
反正我是觉得挺可怕的，就是看到他那种说法，
他可能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吧，谁知道呢。
我们总是这么替别人着想，
我们真的不知道呀，是吧？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就是有人会愿意站出来，就是有一个叫 reason based evidence 还是 evidence based reason
evidence based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你觉得吗？就是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是有理有据的，
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
用事实说话，实话实说，是吧？
但是呢，就越说越敏感了。在我们中国呢，有些实话你是不能说的，说出来是有麻烦的。
我们还是谈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我们应该就是做平时做自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看待一些信息，怎么处理这些信息。
对对对，
我们从娱乐圈开始讲起吧，虽然它离我们生活很近，也离我们生活很远。
对，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说，如果说废话的话就是理智一些，大家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些脑残粉这些尽量避免吧。我们知道可能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见这个人，或者经常听他的歌，经常看他的这个影视作品，他对我们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可能我们提起来这个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提起邓超，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玩的比较也比较嗨，也比较喜欢自黑的一个
好父亲，
对，
好爸爸。
对，任何一个演员可能我们除了对他的固有印象，大家也考虑到娱乐圈爆出来的这些负面新闻，我是一直觉得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过好自己的生活吧。
对，
看看
就是看看，大家开心开心，了解了解，不要太把他，不要太把这某个公众人物，特别是娱乐圈的公众人物做的什么事，对，不要太把他做的什么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回事，
太当回事儿。
就有很多网友说嘛，哎，谁跟谁都分手了，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还是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亲吧，那你就相信爱情了。
他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有时候想过，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明星是怎么选出来的，是他们怎么出名的，好多都是
被星探发现的呗。
被星探发现的，或者有些所谓科班出身的，
什么中影啊，
对，
中
戏
啊，
北影出来的。这些，那我们周围的同学，大家想一下，走艺术生，高考走艺术生的
多呀？
对，多，都是哪些同学？可能一部分是学习并不好的，或者说可能考不上，
也有学习好的
啊。我就说一部分，一部分，
对对，你说，
大部分是那些可能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
是
为了上一个好学校或者寻求另外的发展，
嗯，
才去走的这样一条影视的道路。说这个就是如果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再者加上那些艺术院校的这个文化教育可能跟一般学校的文化教育差一些，
是，
如果我们上升到这个高度的话，就说可能这些娱乐圈的公众人物他们的这个文化素质可能我们不说低，可能没有一般的那么高。
是，就有之前就有很多人就是 剖杨幂嘛，
嗯，
说杨幂之前也做了一些不好的手势啊，
嗯，
或者是像一些明星 Angelababy 啊，可能之前也会有一些什么不光彩的历史，
嗯，
大家都会去探究。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谁没有过去呢？
是，
就是他现在怎么样，对我们这个社会或者他在娱乐圈的影响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考虑到他这个文化素质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原因，
嗯，
一下子突然暴富，可能就因为演了一个电视剧或者唱了一首歌就突然出名了，人在那个情况下是可能会被冲昏头脑的，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话说回来，就是对于这些公众人物的话，大家还是多一些理智吧，说起来可能比较轻松，
嗯嗯嗯，
还是多一些理智吧。
是的，
不要太，
有些网友说的对，他说你应该体谅他，他真的是个普通人，
对，
即使他是被人当做消费品，真的只是个普通人，就是他不像商品一样，他没有生命，他也有感情，即使陈赫那个文章是公关写的，
嗯，
我觉得他自己内心肯定也会不好受，他现在就已经算是身败名裂了，从人生的最高端哗的一声跌到人生的最低端，谁受得了呢？正常人都受不了吧，
还是多一些包容，
包容
是吧，多一些包容。
可是有些人就说，明星我们花了这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去关注他，结果他还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能理解。
我是觉得可能大家对陈赫包括对文章的这个事情揪着不放，还有他们之前装的太厉害
啊，可能就反差太大
啊，可能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就是你比如说像 Justin Bieber 一样，
嗯，
他自从成名之后爆了各种各样的丑闻，
嗯嗯，
可能他再出一件很丑的事情大家不觉得有什么，
嗯嗯，
这是一个对比吗，
是反差太大了，而且陈赫这次事情他也没有说他离婚了，是被人剖出来，就觉得有点看了有点难过吧，就感觉自己被骗了这么久。
对，还是我们的，我觉得可能说到底还是我们文化或者社会氛围的问题，可能在西方文化中，容许人的多元化存在，
嗯，
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可能你娱乐圈的公众人物的有些这个看客就会说，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一定要起这个正面形象，
嗯，
是吧，大家会有这样的心理，所以在他一直树立正面形象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负面的消息，大家就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就然后呢我们的心里就又会讨厌这种两面三刀的人物，可能事情爆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说，你本来是一个这样的坏人，你为什么要去装一个
好人呢，
啊，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原因，
所以明星应该做最真实的自己。
难呢？
难啊，是啊，还有带演的成分。
对，难啊。
明星真的就看看就过去了。那面对生活中的媒体呢？就是有一些，
这个可就说来
很多了。
对，很难说了。
什么转基因的什么食品啊，或者是某一个地区又发生什么暴力事件，我觉得微博上你就会通常会爆出这样的新闻，然后大家都会很紧张，或者甚至说哪里哪里会有流感啦，啊，然后大家就开始很慌乱，就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嘛，大家就遇事多想一下，
嗯嗯，
现在我其实比较讨厌的就是微信朋友圈里边那些经常转发的消息，
就是说哪里哪里又有什么疫情
啊，
什么什么，
对，或者说这 几句什么什么话了，然后不看几秒钟就删掉了之类的那种，
嗯，
我是觉得那种挺搞的，
我觉得它是买一个人的心理作用是吗？
是啊，当然了，这种
什么不转就会怎么样，
对对，是有，是应该是有这种段子手的存在了，会有人专门靠这个为生的，
嗯，
然后他们通过这些媒介去
发家致富，
对，有些可能还会有一些政治目的，或者除了经济目的之外会有一些别的目的，去利用现在这个快捷的媒体平台去进行传播，
嗯嗯，
然后呢，由于我们刚才说我们民众有这个独立思考能力的又不多，
嗯，
所以大家好多人就看到就转，看到就转，也不管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管看到这个的人，你转发之后能够看到这些的人，他们会不会去想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可能大家觉得转发一下很轻松，但是带来的什么影响没有考虑那么多。
所以他就出台了，那个新浪微博就出台了转发500，如果他这个是谎的话，就是那个发的那个人就叫什么博主吗？
这个也挺搞笑的。
博主他就得，我觉得，但是他起到了一些震慑作用，你不觉得吗？
是有，当然会，我们说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嘛，他当然会有一些震慑作用了。只不过，另外说，这个不是新浪微博的那个政策，是
国
家的政策。
哦，
你知道吧？但如果你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你如果把这作为一个量刑的一个标准，如果我转发了500次，你就说我触犯了法律，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些搞笑的。你一个规定，一个法规，竟然会用这样的所谓转发500次去作为一个标准。
他如果是我觉得是错的，你这个人就是不对的。
但这个又
很你是这么想吗？
但这个又很难界定。
对，那你怎么鉴定不对呢？说不定连证据都没有。你说我错，那你拿证据来，证据也没有。
对，而且这个对错其实就是制定这个法规的人或者部门，他们说你对就是对，他们说你错你就是错的。
那你觉得微博实名制，微博现在有实名制吗？
也没有。
我觉得实名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你可以用昵称发一些东西，但是
你的信息要，
你的信息要储存在那个库里面。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为你所做的事情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因为大家都知道，科技的力量无限大，一传播就是几千条，甚至10000条、100000条。所以我觉得还是实名制是有点难的。也是可以打破这个实名制的。
那实名制的话，你又涉及到一个隐私的问题。你之前包括像苹果这样的公司都会有这个用户信息的泄露，这又是另外一个难题。
是的，大家其实是需要一个更加言语自由的国度，而不是需要一个更加言语自由的一个平台。有了这样一个国度之后，一切都不会是问题，甚至有人愿意去实名去说一些阐述一些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现在你包括我们封这个封那个，你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不可能完全封掉的。
翻墙工具吗？
任何东西。对，之前上一周是不是那个什么 VPN 也封了。国内的那个需要，如果想翻墙的话，需要用的一个东西，
软件，
对，全部给封掉了。就现在好像从国内要翻墙，要翻到墙外的话是非常难的。你知道像什么 Twitter 的 YouTube 上有一些他们不想让人们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国家有一定出于考虑吧，怕因为我们对有些东西的认知实在太薄弱，怕有一些文化侵蚀我们。你觉得会这样吗？也有可能，你不觉得吗？
有可能，当然有可能。
就有些外国势力，他想通过文化进一步的帮我们中国人洗脑，也有存在这样可能的可能性，你觉得吗？
当然有。
所以他们可能，
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就是对软件、对剧、对什么 VPN 的限制，你觉得是出于这种目的吗？是出于保护的吗？是出于保护我们的目的吗？我觉得不见得。
最大可能性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
对对，
是
这个我们就不能多说了。
这个我们就不能多说。对，我们也不知道。
对，
我们不是出政策的人。
我们是个人理解。我是觉得可能这些限制啊，如果说是出于保护人民、保护我们不被侵蚀的目的的话，我觉得是有些可笑的。
真的吗？但是也有他们是这么说的。
那当然了，他们当然这么说。
完了，我被侵蚀了。
就是还是提高，特别是我们说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些人，年轻一代，不管是我们说政府吧， 或者说不管是你周围的人，说的什么，任何人，你听到了任何话，当你想把它转化给别人，或者你想在你的这个媒体空间，你的新浪微博或者你的朋友圈，你想去转发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都得过个两三遍。
对，你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那个情况。有一些很明显，你一看就是那些段子手写的，以他某种目的，以某种目的为目的来去发的一个东西，你如果还看都不看去转发，可能我们的家长或者再上一辈的人，他们没有相关的，没有那么多的知识积淀，或者之前受的教育可能没有那么多，包括考虑到之前的社会背景，如果是可以理解的话，那我们新一代的我们的这些同龄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该那样的。因为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媒体的话题上，现在媒体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太可怕了。
对，而且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朋友圈人脉交际圈是很广的，这个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特别是我觉得像在学校，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会的干部，或者你是一个师弟师妹们比较信赖你的一个师兄或者师姐，在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更要多考虑一下。对，
总的来说，媒体可以影响一批人，也可以毁了一个人。
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就这个道理。
如果大家真的要去在这个媒体大军中生存的话，多多去关注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吧。就是负能量的东西可以看，但是你自己的意志要坚定一些。
就是我们在这边上学这半年之内，我觉得可能听到的关于态度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critical 的。就你要辩证的，对，你要辩证的去看任何一个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你要辩证的、理智的、多面的去看一个事情。可能你对，不管是对学术了，包括对生活了，对任何事情的理解，我觉得这个 critical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就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个态度吧。
是，最重要就是那个 but， 虽然但是。
对对对。防止被洗。
被洗脑。是啊，跟传销一样可怕。
就我们今天聊这个，我觉得有点，是不是有点乱？就我们可能有些东西想说，但是又觉得是不是不敢说？
不敢说。
啊。
对。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就阐述了我们对媒体的一些看法，对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与媒体相关的，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觉得是不对的或者是对的。
对，就是总结来说吧，不管这个世界到底是你接收到的消息是怎么样的，不管是正能量的还是负能量的东西，你看到一个消息的时候，还是大家能够三思而行，对吧，多思考一下， be critical， 理智一些，批判性的去评论一些东西，就不要被，因为媒体现在我们一再说媒体力量太大了，我们不要被媒体过度的影响我们的判断，还是要明白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去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拜拜，快好起来，
对，慢慢进步吧，希望我们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么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可能大家还是思考能力不是很强，如果我们特别开放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
他可能也是这样的考虑。
对对，也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毕竟中西方文化的确差异特别大，
是是，
下子承受不来那就真的崩盘了。
对，还是从我做起吧。
从你做起，从 Kimi 做起。
我觉得我自我感觉我在这方面是挺好，我考虑事情还是比较
是这样，
比较辩证的吧，我觉得
是比较辩证，就比较会讲自己的看法，可能就不单从一个片面的角度，你可以能一方面、另一方面，甚至第三方面的。
对对对。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好的呀。还有下下星期就是情人节了，大家有什么期待出了什么节目呢？告诉我们吧。
好，
行了，那节目就到这里咯，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大家拜拜。
拜拜。